哦，平安。今天的经文是在旧约以赛亚书52章到53章，请翻到教会公用本圣经的730页，旧约730页，52章7节。以赛亚书52章7节，那报平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呢，勿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13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53章，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在今天晚上让你的儿女一同的来敬拜你。主啊，你喜悦你的儿女这样子的来朝见你的面，特别是当我们以心灵诚实，当我们专心的来仰望寻求你的时候，主啊，你喜悦这样的敬拜。主啊，你也乐意把你的恩言，你的生命的道来赐给我们，让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圣灵向我们说话，来指教我们的心，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主啊，求你就再次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你奇妙的工作，让你的话语大有能力进入我们的心，主啊，加添我们力量精神，使到你的道能够丰丰满满的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改变我们，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在思想这个以赛亚书四十八章的时候呢，我们说到这个原来不幸，一个人的不幸啊，有几方面的特征。不过感谢主，这个不幸的人遇上了一个信实的神啊。那不幸有什么特征？那个时候我们说表里不一啊。那我们外面说相信耶稣，其实我们心里面不是真的信，再加上我们的行为更是与这个信仰不一致。此外，一个不幸的人呢，他另外一个态度就是执意的怀疑啊。他怀疑，他以一个不幸的心，他就质问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一回事。最后呢，当他没有办法抹杀神的作为，他的第三招呢，就是什么？极其的诡诈，用别的理由借口来抹杀神的这个真实性。不过感谢主，那段经文告诉我们，故事没有停在那里啊。因为信实的神，他能够胜过驱逐人的不幸。因为这位信实神，他怎么信实呢？他是恒久忍耐啊，恒久忍耐，宽容我们，为自己的缘故，他要引导我们，而且他是贯彻始终的，首先的、幕后的这位耶和华，他早就存在，他也已经在我们的前头，了解我们将来的结局。所以他贯彻始终，并且他的意念呢，是要引导赐福啊，让我们能够从他得福。所以以赛亚先知感叹啊，我愿你们素来就听从我的命令，素来听从神的命令。过去如果我们有不信，我们有怀疑，我们有诡诈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放下这个不信的恶心，让我们谦卑的仰望这位信实的神，来仰望，来依靠他。可是以色列人，记得当我说上次提到这个以赛亚先知有个预告，他说神在将来要有一个前所未有空前的一个拯救啊。那现在先给你一个预兆，就是这个居鲁士王呢，他要兴起，他要行一个拯救，让被掳的人呢能够归回，这是一个拯救，将来拯救的预兆。那神的大能的膀臂将要显露出来了，以色列人将亲眼看见。可是他们不但因为里面的那个不幸，上次提的那种不幸，他们不愿意相信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直到他们不愿意接受神为他们预备的这个拯救。那另外的一个原因就是今天要讲的，因为这个拯救是他们所意想不到的。那我们可能对神的拯救，神应该怎么救我们，我们有一套的想法，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影响，我们对人对事物的看法有某种的观念，先入为主了。直到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看到神的拯救了，我们觉得诶，这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意想不到的时候，那我们就可能很难的相信了。通过今晚的经文，我们来想神的这个拯救是怎样的意想不到，也挑战我们自己对神拯救的观念，也对我们自己怎么看待信仰的这个观念。那四个方面来看待神的拯救是怎么样的意想不到呢？第一个方面，神的拯救意想不到是在于他为我们预备的拯救者是被人厌弃的。那这个大纲应该在你的周刊可以找到啊，夹在里面。那被人厌弃，被人厌弃，那前面的经文我们相当熟悉的那个报佳音传喜信登山的脚中何等佳美啊，保罗自己有引用这段经文。可是这里52章我们要了解，我们很熟悉53章啦，可是从52章下半段我们开始提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要了解到底这个以赛亚先知在53章第一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他在传什么呢？啊， 52 章的那个画面是什么画面？其实是一个拯救的画面。那当时你想象这个耶路撒冷圣城，他们被包围被围攻，他们在害怕恐惧当中，他们人心惶惶，我们到底是失败还是成功呢？那想象这样的一个围困的情况，忧愁担忧的时候呢，那有一个使者，有一个 报信的人从外面远处回来，其实旧约常常有这种情况，对吗？我们说有这个国王也好，大卫王也好，扫罗王看到那个报信的人回来从远处，我说这个是报好信息还是报凶信的人？那这个报信息的人回来了，哇，你从远处看到他过来跑来，是兴奋的，是欢喜的，大家就欢呼了。他报的信息是什么呢？他报的信息，那守望之人在这个城门上，他们就观看了，扬起身来一同歌唱。为什么呢？你的神作王了，哎呀，我们得解救了，因为神自己耶和华回到西安来了，神自己施行了这个拯救。 那很好啊，神为我们兴起这个拯救。可是那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个问题就是在于这个拯救者，这个拯救者完全不符合我们的想象。我们想象这个拯救者应该是威武的，有能力的，应该是刚强的，应该是有权威的，就是我们典型那种英雄人物。谁知道他出现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你记得当大卫年少少年的大卫来到扫罗王面前，当时那个哥利亚三米左右，用今天的话说三米高的哥利亚非利士人来挑战以色列人，哎呀，大家都怕得不敢去迎战了。哥利亚来骂阵，甚至连扫罗王自己，圣经说他是比众民高过一个头的，高过一个头有两米了吧，差不多。那他也不敢去啊，因为还是差太远了。那少年人大卫来说，我来，我去杀死这个哥利亚，这个非利士人。你记得扫罗王的反应吗？你是一个少年人啊，不行吧，你年纪太轻了。我们怎么知道他真的是一个小孩子呢？基本上后来扫罗让他穿自己的铠甲，对吗？他都穿不下，松松的。他说哎呀算了啦，你就大卫就说不穿了不穿了。那扫罗都不忍心叫他去送死，因为这个看起来不可能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那而当圣经告诉我们以赛亚书这边描述的这个拯救者又是怎么样呢？不是香柏树啊，比较像这边说的是什么嫩芽，一个用今天话了野草在路旁这样长出来，而且是像根出于干地。我有一次在承运的时候，经过一个地方，那种台阶的地方，台阶有时候有个缝嘛，有个缝，有时候下雨呢，有点雨水的一些小草就长出来了。可是这个根不深啊，水也不是很多的。再过几天晒一下呢，这个小草就变褐色了，就枯干了。原来这个拯救者出现是这个模样呢，不只是看起来很娇嫩啊，甚至是自身难保，好像这个拯救者看起来好像自己都半死不活啊，还是怎么谈得到来拯救其他的人呢？根出于干地，不但这样啊，哎呀，至少是一根野草，来个花来点缀一下嘛，不是啊，无家型美容啊，没有什么值得大家去羡慕，值得大家去欣赏的，根本没有看头，难怪被人藐视咯，他被人藐视，颜面不看。不止这样，你知道吗？这个野草啊，不只是没有生命力，不只是没有家型美容，他还说这个野草是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啊，自己很多问题，很多的愁烦，而且呢经历很多的病痛啊，他真的是了解人间的那个痛苦，难怪被人颜面不看，人也不尊重他。因为这个无论是他的外形，无论是他的生活情况，无论是他的整个背景，都不被人看好，这个人怎么可能做我们以色列人的拯救者呢？最近跟一位姐妹分享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在本地有一间名校，这个初中的名校。那他们除了这个学生在那个学校都是品学兼优的啦，都是就是学业也行，也是琴棋书画都行，而且这个学校还给他们上仪态课程呢，让每个学生去学怎么用餐呢， 啊，坐姿啊，什么餐具啊，这些为了培养就是一个十项全能哦，什么东西都会，都很得体，都很大方，都是人家看了能够尊重，都是可以将来领导国家的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青年人啊，这个外貌，这个形态，这个是人所羡慕，这个是人所看重，这个不是神预备的拯救者所有的。人看重这种外貌，这种经验，这种身份呢，我们了解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自己可能弟兄姐妹也可能觉得自己诶好像比较像是一个小人物啊，不是那种很有体面，不是那种很有身份地位的人。那我们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对耶稣有一个期望啊，说他应该是怎么样？当时以色列人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就是这样哦，啊，耶稣啊，你这个看起来你的样子真的像一个嫩芽，根出于干地，没有加行美容啊。我们说，哎呀，如果耶稣来到我们当中多好啊！其实不是的，耶稣出现在我们当中，我们不会认得他，因为他我们想看都不会看他多一眼啊。耶稣出现在我们当中就是这样。可是这位人看得不起眼的人，他要来拯救我们。那而且以色列人轻看他啊，是你吗？我们认得你的，我们知道你的父母亲啊，你的弟弟妹妹我们都很熟悉的啊。记得法利赛人怎么告诉耶稣吗？你凭什么权柄？你都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你凭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呢？他在圣殿里面把这些做买卖人赶出去。他们就质问耶稣，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一个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一个没有什么权威的人，居然能够告诉人他要拯救人，再加上他有自己生活的担子啊！原来这个耶稣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来到这个叙加的池边，他是怎么样的？圣经描述他疲乏饥饿坐在那个地方，哎呀，这个人子耶稣怎么可能是拯救我们的救主呢？就是这样，没有看头的一个人。不过就是这样，他能够背负我们的痛苦，他能够背负我们的重担，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直到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再找一个英雄，对吗？我们说，哎呀，希望我们的救主是这样的时候，让我们思想一下，神用一个不同的方式，为什么呢？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在找一个高高在上的救主啊，我们是要找一个能够体恤我们、了解我们的痛苦挣扎，被人厌弃。当然，我们的主走在我们前头，对我们神的儿女、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提醒啊。耶稣自己说了，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啊，主自己被人厌弃啊，被人轻看啊，那更何况我们呢？你跟随主耶稣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寻求的不是一个英雄人物来带领我们，我们寻求的是一个谦卑卑微为我们受苦的救主，忍受苦难，直到我们自己我们看见了，我们体会主的心意，我们也愿意为他与他一起忍受苦难。这位救主是卑微的，被人厌弃，所以使到当时的人不能够接受他。当耶稣出现，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不能够接受他，不能够接受为什么我相信耶稣需要需要忍受一些的苦难啊？那个可能是我们自己对信仰有一些错误的体会了啊，原来耶稣自己忍受苦难，作为一个榜样，叫我们知道跟随耶稣也要忍受苦难，被人厌弃，被人轻看，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神预备的拯救有什么令人意想不到的呢？除了他被人厌弃之外，他还替人赎罪，替人赎罪。从第四节开始告诉我们， 他替人赎罪。那再次的，这个跟人的想法又不一样。那人对无论是有宗教还是没有宗教，人的想法是人为什么会担当这个苦难呢？哎呀，这个是自作孽啊。那人自己犯罪，结果承受这个犯罪的代价。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当时的人，甚至到了耶稣时代的人，也是继续同样的想法。第四节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耶稣时代也是一样啊，他们拉了一个瞎子来问耶稣，在约翰福音，这个人眼瞎是谁的错啊？瞎子从一生出来就是瞎的，是他的错吗？是他父母亲的错吗？啊，你看我们人的想法就是这样。那谁知道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他是为了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为我们呢？为我们，为我们，一直在强调，不是他自己，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承担我们的罪，替我们赎罪，替我们赎罪。不只是这样，他不只是把那个罪赎掉，这边说他的鞭伤，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原来不只是解决罪的问题，原来是为了医治我们，给我们有真正的平安。原来是这个原因啊，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他一直不开口，他在受苦的时候无辜的受害，好像羊羔一样，七到九节重复，他一直不开口。记得刚才读的起因经文吗？马可福音啊，当这些兵丁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去，对不对？比拉多这些祭司长一直告他，耶稣不开口，然后比拉多说，这些人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不回答吗？耶稣还是不开口。哎呀，为什么耶稣不开口呢？如果是我至少会说啦，哎呀，你不知道吗？我来是为赎世人的罪嘛，为什么不开口呢？我还记得去年这个清洁日啊，我们西洋乌兰崇拜就是清理这个父堂嘛，就是在这个地方西洋崇拜的聚会厅嘛，就看到你知道很多小朋友，他们很爱清洁日，他们是来玩水的啦，当然，不过他们也很积极的，他们就大人妈他们也跟着擦，只是他们没有那个清洁观念，那个污水呢也是拿了还是继续擦，结果越擦那个黑的地方就越大，对吗？然后呢大人在旁边帮他们擦了，他们也擦，大人也擦，他们不擦的话那个工作还少一点，他们抹了之后那个污点扩大，越扩越大，然后大人在旁边擦，诶，可是没有一个大人跟这些小朋友讲，诶，你们不要抹了好吗？你们越抹越肮脏，对吗？那大人还反而称赞说，哎呀很好啊，哎呀你们好帮手啊，其实在帮助谁啊？其实他们以为他们在帮助，其实是大人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大家却静静不要跟这些小朋友说，哎呀你们根本就帮不上忙啊！你明白那个意思，为什么是这样子？那耶稣在受审的过程当中，他沉默不开口，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有罪，而是因为他在甘心的在承担世人的罪，他知道他必须这么做，他必须接受这个刑罚才能够替人赎罪，承担我们的罪，更重要的是赐给我们平安和医治啊！所以他默然不开口，因为他甘心为我们承受我们的罪。那今天也是一样，当世人很多人，大多数人都了解自己有罪了，我们怎么做呢？怎么样人的想法替自己赎罪的观念，哎呀我做错了，我替自己赎罪。当然一些人那些宗教啦，都说出来什么修行啊，修炼啊，苦行啊，苦待自己，以为能够替自己赎罪，其实洗不掉你的罪啊，是越骂越脏而已。 解决不了那个问题。那或者另外一种人，他们就怎么样呢？没有这么好出来修行呢？他们就让自己活在痛苦当中，活在痛苦的回忆里面呢，一直让这个痛苦来折磨他自己，一直的想，一直的想，以为这样子呢，苦待他自己呢，就会好一点，好过一点。其实没有，什么帮助都没有，他只是活在痛苦当中。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做。不但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没有办法为自己赎罪，我们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他沉默安静的为我们受害，愿意甘心乐意的为我们赎罪，而且因为这个缘故呢，还赐下医治和平安。那你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呢，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经历什么呢？在主里面，基督里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们从以前的忧愁苦难里面得到释放，得到真正的医治和平安了。以前的苦毒，以前的那种愤怒都放下来了。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活在痛苦的回忆当中，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仰望他替我们赎罪，我们靠着他能够得到释放，能够得到平安，能够得到医治。这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意想不到的拯救。第三方面，当我们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意想不到的拯救，还包括什么呢？从第十节开始，他不只是替人赎罪啊，他还使人称义，使人称义。因为从第十节开始，我们说主耶稣如果是公义无罪的，他为什么要安静的忍受这个痛苦呢？原来他献上自己做这个赎罪祭，而且使到很多的人因为认识这位义仆，认识耶稣基督这位公义的仆人呢，神的仆人来称义。那其实人不只是想为自己赎罪啊，我们心里面也盼望为自己称义，称自己为义，称自己为好的，我够好了，我这次行了。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呢？不相信神的人也在寻求称义。跟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说很多的说法，比如其中一个是，我觉得做人最重要是对别人好啊，我只要对人好，对得起人这个就是我就好了啊，这个是称义的一种做法了，我要称义。可问题是谁来决定呢？谁来决定你对得起人，你做得好，是你决定还是那个人来决定呢？你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了，你觉得你对得起他，他觉得你亏负了他，那所以是到底是你对得起他还是你对不起他呢？谁来决定呢？再加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可能两全其美啊，所以我们看那些 武侠小说啊，都说忠孝不能两全，对吗？有时候讲这种话了就是你不可能对得起所有人的。很多时候你在人的软弱限制当中，我们总是会对不起人，所以我们说对得起人就好。哎呀，这个不会称我们为义的，这个只会定我们的罪，定我们为有罪的。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对得起他们。另外一个说法呢，称义的说法，哎呀，最重要的是问心无愧，问心无愧，这也是一个称义的一个方法。只要我觉得我对得起我的良心，我觉得我都有做了，那就行了，这也是一个方式。可是是不是说什么坏事都不做就行了呢？当然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我们做恶的事情，恶的意念，不过还有多一点，雅各书强调一个善的一个观念，或者一个犯罪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呢？ 雅各书那边说，知道该行的善却不去行，这也是他的罪。人如果知道应该行的善而不去行，这也是他的罪。那当然弟兄姐妹都知道了，在早堂讲的时候还要稍微解释一下，在西洋崇拜我相信就不用了。这个几年前的那个春晚啊，讲到那个福不福的那个小品啊，那个我在早上还要稍微讲一下。不过在西洋崇拜我觉得不用了，老太婆倒在地上啊，到底我们应不应该去扶她呢？大家看见没有人敢扶，为什么呢？那其实据说是有真人真事啊，这个民警啊，听说前面有老人家倒在地上了，那真的过去要帮扶这个老人家了，结果这个老人家晕倒了嘛，他就叫救护车啊什么的。有这个老人家一醒过来，第一眼看着这个民警啊，这个小伙子啊，你怎么撞我啊？哎呀，这个民警吓了一跳，还好他有那个执法记录仪带在身上，不然就才能够讨回一个公道，不然的话就糟糕了，好心人都心凉了。那不过无论怎么样，那我们知道那个原因了，你怕一些问题被牵连，所以你不行善。可是那个小品最后的那个总结是怎么说呢？哎呀，有人忘记是哪一个演员讲了，这人倒了咋不服，这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咋想扶都扶不起来了。我们知道那个问题，应该行的善不去行，这不是你小心啊，这是罪。人心倒了就扶不起来了。那无论怎么样，不去行应该行的善不去行，这也是罪。那人能够问心无愧吗？没办法，人没办法称自己为义。所以约伯几千年前，约伯就问，人在神面前怎么能称义呢？人在神面前怎么能称义呢？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耶稣称我们为义。耶稣他是那个公义的，也使凡是相信耶稣的人可以被称为义。怎么可能呢？十一节告诉我们，通过担当他们的罪孽。原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不只是替人赎罪，把人的罪、罪的刑罚担当了过来，他还把他自己的义算在这些相信的人身上，使他们得到他的义，算为义。那所以保罗就说了，神设立耶稣，在罗马书，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使到那些不做工只信那称罪人为义的神，这些人呢，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了，单单凭着相信。因为一个亚当一个人的过犯，众人被定罪，照样因为耶稣一个人的义行，众人就称义得生命。因为一个人代表所有的人，那他的信，他的义也成为众人的义。哎呀，这个观念特别西方人啊很难明白了。我以前在慕道班跟新朋友，在雾兰那个地方一个新朋友，我就想，哎呀，怎么样解释这个观念呢？这个因为一个人的义众人就称义，哇，怎么样去说明这个观念？那个新朋友自己讲，哎呀，这么他自己听了，他就根本就没有想太多了，他说，哎呀，不是父债子偿咯。哦，父债子偿，哦，是哦，是哦，我倒没有想过这个观念。那个孩子，那个儿子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说，哎呀，为什么我老爸的债是我来还呢？他没有想的，这个是很自然的，他是他的儿子嘛。那当然反过来，我们说子贫富贵啦，也有。这个儿子有没有说，哎呀，我怎么这么的荣幸能够得到这个身份地位，都是你老爸为你争取来的嘛。那所以耶稣代表我们，靠着他我们能够得到他的义。这个就是令人意想不到，因为我们人的想象是我要争取，靠我自己争取来的这个功劳，抛过救恩呢也是这样。不过 神的话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争取不了，因为我已经说我们没有办法称义，神自己预备了耶稣基督这个义仆，让我们靠着他能够得称为义。最后还多一个意想不到的方面，神预备的拯救，就是这位救主最后被神高举，也为人代求，被神高举也为人代求。那他耶稣流血，他死了，他为人赎罪，可是这不是结束，因为十到十二节告诉我们，这位拯救者呢，他会亨通，他会延长年日，甚至他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就心满意足了，心满意足了。甚至这边描述他以伟大的同分呢、啊，并且升到至高。那在腓立比书，保罗就告诉我们，这个耶稣他降卑死在十字架上，可是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直到天上地下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卑微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却升高了。那升高了之后，他有万王之王的这个称呼。不过不止这样，十二节就描述一个画面，这个分乳物的画面呢？哎呀，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分乳物，这个做王他高举跟这个分乳物有什么关系啊？原来这个王得胜了之后呢，他也赏赐给一切跟随他的人。在这个英国人他们一个很古老的一个神话传说里面呢，也不知道多么久以前呢、啊，据说是这个主后五六世纪的这个传说，在他们这个传说里面呢，有一个英雄人物叫做 Beowulf， 这个英雄人物。那当时在这个神话传说里面有一个国王，那这个国王呢，他挺好的一个王，可是老了就不大能办事了。那他的国家有了一个猛兽的一个威胁，有点像我们华人过年那个年的观念。这个国王这个有一个猛兽的威胁，那这个猛兽呢，在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会跑进王宫里面吃掉一两个人呢，每一晚吃掉一两个人。那这个国王就很害怕了，哎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束手无策了。那这个时候呢，哎呀 ，Beowulf 就出现了，他跟他的随从一群人过来说，没问题，我帮你解决这个猛兽。结果呢，当然解决啦。那他们就这个神话传说啦，就描述他怎么去解决战胜杀死那个猛兽。那当然，那当时神话传说就告诉我们他们的那种想法了，杀死猛兽之后就怎么样呢？庆功宴，还有颁奖礼。颁奖礼啊，这个国王啊，就哎呀，这个就描述那个盛况啊，他们怎么样吃喝啊，吃的多么好啊，多么开心啊。然后国王呢就颁这个荣誉啊，赏赐啊，给这个 Beowulf 和他的随从啊，给他武器啊，铠甲啊，宝藏啊，还有八匹马。我说八匹马，不是九匹就不知道了，给他八匹马。然后呢又描述这个 Beowulf 的随从啊，每个人也得到了什么金啊、银啊、什么宝藏啊。我是长话短说了，这个颁奖礼的过程在原来的记录呢是45行左右，单单一个颁奖礼。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古代人的观念啊，这个分乳物就是一个给赏赐，给凡事相信跟随这个王的人。那耶稣自己其实也是这样子的预言呢、啊。他说一个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的麦子，而是死了他就能够结出来。我们今天相信耶稣的时候，你看到耶稣他先死后生啊，死后他复活了，也赐生命给相信他的人。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不只是哦，我的罪得赦免了，赎罪了，哎呀，我在神面前称义，不是，他还赐给我们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而且是赐我们各样的福气，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地下各样的福气。而且保罗也用同样的一个画面，这个分乳物啊， 来描述他在教会里面赐给我们恩赐。在以弗所书那边说，神使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把天上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说有做有什么有牧师，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些都是神赐给教会的福气。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升天得荣耀了。不但这样，说哇这么多的福气，最后一节还告诉我们，他还不只担当人的罪，还为罪犯代求啊。今天他升天在天上，你说哦他走了完了，不是的，继续为我们代求，继续为我们代求。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去一个商店啊，还是网购啊，还是什么，我们买了一台电脑还是一个电器啊，你就最多是给你一个保用卡嘛，保用期，然后就有什么问题你就找这个代理商，对吗？然后就是这样子。那想象你买了这个东西回家用了几天之后呢，诶这个店员呢、啊、他打电话这个商店的职员打电话来跟你讲，诶你上个星期买的那个产品现在用的怎么样啊，有什么问题要我来帮你看一下吗？他说哇这个服务是你意想不到的，拿一个保用卡，他还继续关心你用这个产品怎么样。所以前一阵子就是有一位弟兄啊，他送我一个电器吧，送我一个电器呢，我就一直留在家里，没有去安装了。没有去安装了之后呢，过了一阵子聊的时候呢，那位弟兄问我，我就说其实我还没有去安装了，还没有去用。那位弟兄就说，哎呀，不然这样，我来你家来帮你安装好不好？我说哎呀，不用了，谢谢你，你送我已经很好了。不过那种进一步的关心啊。进一步的关心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不只是给你一个礼物，他还进一步的来关心你。不过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这样子的，他拯救了我们，他还继续的在现在继续的为我们代求。意想不到，不只是救我们脱离地狱的刑罚，给我们有将来的盼望，他现在还继续为神的儿女代求，为你跟我代求，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那我们领受的这个恩典，我们不只是说要改变我们的思维，哎呀，我不能按照我的想法来想神怎么拯救我，我们也应该得到一个感动和一个激励，就好像刚才52章那边做那个报佳音传好信息的人，那保罗是这样应用这个经文的，那报福音传喜信啊，他的脚中何等佳美。我们领受了这个令自己意想不到的救恩，我们也让那些不认识的人，让他们领受这样宝贵的救恩。因为我们不是在讲将来的盼望而已，那个很重要，我们也是在讲在今生主自己一直的看顾带领着我们。神的拯救有什么令人意想不到呢？第一方面，被人厌弃。我们在找一个英雄人物来救我们吗？神预备的不是这样，神预备一个卑微令人看不起，无家型美容，看起来是自身难保，常经忧患的人，这位人子耶稣，神预备他，因为这位救主他要体恤我们的软弱，也预备我们的心走一个十字架受苦的道路。第二方面，他替人赎罪。我们想替自己赎罪，可是神自己预备的这个人为我们赎罪，为什么安静不开口呢？因为他是甘心的，甘心的来赎我们的罪，不要停留在过去的痛苦里面，接受这位救主。第三方面，他使人称义。我们人很多的理由和方法来称自己为义，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称义的，神却通过耶稣把耶稣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神的拯救的方法。 第四方面，他被神高举，却为人代求。今天不只是我们有一位君王在天上管理我们、引导我们，他还为我们代求。那我们的盼望，每一天的盼望，奉耶稣的名向神求的时候，这是我们不只是儿女的权柄，也是我们生活力量的来源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位救主。那如果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还在思想，那你要想这位救主他来拯救人的方式，为什么这样令人意想不到呢？因为只有神，只有神的意念才是令人意想不到，超然的拯救，以最卑微的方式来拯救我们。所以保罗说，神的愚拙还比人有智慧，神的愚拙还比人有智慧，神的软弱还比人刚强。神用最不显眼的一个人子来成就一个永恒的救恩。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他给我们这样奇妙的救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自己为我们预备一个意想不到的拯救。主啊，在人看来一个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救主，是人我们所不能想象，却是耶稣自己降卑成为人，人的样式的时候所带来的拯救。主啊，我们感谢你，不只是救我们，为我们赎罪，使我们称义，还现在继续为我们代求。主啊，帮助我们自己被提醒被感动的时候，我们实在晓得我们要让周围的人知道这样的一个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